以赛亚书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十九至二十章是论埃及的末世，宣告埃及的谋略将被败坏。一至四节是预言神将击打埃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比喻神将迅速行动击打埃及。南国犹大此时正试图与埃及结盟，所以神要迅速行动，使百姓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在神的打击之下，埃及将发生内乱，雄才大略全部落空，落到亚述的辖制之下。因此百姓不应该与注定要失败的外邦人结盟。埃及是巴别塔的扩大版，人类可以依靠尼罗河满足自己的需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解决所有的问题，完全不需要神。历史上，每逢神的百姓遭遇患难，埃及常常成为他们最后的投靠之处，以致一些百姓依靠眼见的埃及，多于信靠眼不能见的神。因此这次神定义要让依靠偶像和谋略的埃及彻底失败，挪去人在地上所依靠的，好让百姓诚实依靠耶和华。神必败坏他们的谋略，指神将败坏古时王朝的雄心大志，挪去神的百姓在地上所依靠的。古时王皮耶从南方的纳帕塔侵入埃及，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版图最大的第25王朝。皮耶雄才大略，野心勃勃，重新建造金字塔，扩展阿蒙神庙，并且挑战亚述，试图扩大在亚洲的影响。主前720年，他派遣军队支持腓力士背叛亚述，结果被亚述击败。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可能是预言主前671年亚述王以撒哈顿攻陷孟菲斯和埃及北部，自称埃及与古时之王。海中的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卫兹和卢迪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的心必愁烦。五至十节预言埃及的经济崩溃。海可能指尼罗河下游洪水泛滥的样子，河指尼罗河，江河指尼罗河的灌溉系统。 埃及的河水指尼罗河三角洲的分支。五至六节原文四次间接提到尼罗河，七至八节原文四次直接提到尼罗河，表明灾难极其严重。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埃及的降水稀少，国家的生存和繁荣完全依赖尼罗河，灌溉渠结束的地方就是沙漠的开始。尼罗河的最后一千多公里没有任何支流，水况非常容易预测，每年洪水泛滥的周期几乎是固定的。这一生命资源的丰富性和可预测性使埃及人的自信满满，人倚仗什么，神就取走什么。一旦尼罗河消磨干涸，就会导致全国的崩溃。埃及人自以为不需要神，其实命脉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这样脆弱的国家怎么能值得神的百姓倚靠呢？韦兹和卢迪是尼罗河的出产，打鱼是埃及的重要行业，麻造物、白布是埃及的特产。尼罗河的干涸严重影响了埃及的农业、渔业和麻纺业，经济的崩溃又将导致社会的崩溃。国柱可能指经济的支柱。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索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防剿时的，是埃及人走错了路。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掺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宗支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十一至十五节预言埃及的政治崩溃。索安就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塔尼斯，是埃及北部的行政中心。挪弗是下埃及的古都孟菲斯，皮耶之后的古时法老迁都于此，成为当时抵抗亚述的前沿基地。谋士、智慧人、首领、防剿石都是指埃及的祭司、贵族。这些领袖所筹划的成为愚谋，把国家带入歧途。因为他们与神为敌，所以神也与他们为敌。无论是头与尾、宗支与芦苇，比喻整个社会从上层到下层，所有人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十六至二十五节是预言神对埃及的五个旨意。神击打埃及，但击打的目的却是医治。神的管教是为了拯救，击打是为了医治。他的旨意对犹大、埃及、亚述和所有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先知用五个那日和五个万军之耶和华宣告了神在救恩计划里对埃及和外邦人的五个旨意，也就是新约将阐明的 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第一个旨意是神要让埃及人敬畏神。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就是为了让人敬畏他。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敬畏神才能让埃及脱离愚昧和迷惑。犹大只是一个小国，埃及却是古代的世界强国。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又看到神站在他的百姓一边。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第二个旨意是神的国度将临到埃及五城。五是埃及人的吉祥数目，五城可能代表埃及全地的许多城，这些城将首先成为神的国度。迦南的方言指希伯来话，如哈利路亚，将来有许多埃及人转向敬拜真神，用希伯来话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灭亡原文与日头谐音，其实是一本把灭亡城译为太阳城，影射埃及的太阳神敬拜中心埃及地博士麦，古埃及人称之为支柱，古希腊人称之为太阳城。这是双关语，预言将来埃及那些坚持敬拜偶像的人的结局就是灭亡。将来巴比伦王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第三个旨意是神将使埃及人归向他。神的国度将从五城扩展到整个埃及地，从埃及地中扩展到埃及的边界上。埃及人归向耶和华将包括五个方面：一，成为属神的国度，用坛柱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二，蒙神拯救，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三，认识神，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四，敬拜神，埃及人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五，蒙神复兴，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第四个旨意是神要借着埃及把亚述接纳进国度。 当时已经有一条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就是古代的国际商道沿海大道。埃及和亚述通过这条路彼此攻击，夹在中间的犹大也因此遭殃。但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列国不再彼此征战，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将使埃及和亚述彼此接纳，并且一同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第五个旨意是神要借着埃及、亚述、以色列一起把国度扩展到全地，使地上的人得福，不是借着武力，而是借着平安的福音。出埃及时，神曾向法老宣告，容我的百姓去，但将来神却要宣告埃及是我的百姓。百姓工作和产业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在神面前所特有的地位和称呼，但将来外邦人也将获得同样的地位，这正是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今天大部分亚述人和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人都是基督徒，应验了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现在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与埃及、亚述一起见证神，使地上的人得福。神拣选以色列是救赎的方法，而不是目的，因为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更是全地的主，全人类的创造者。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埃及、亚述和以色列同样都是罪人，也同样拥有神的形象。在神的眼里，他们都是我的。埃及过去被神咒诅，将来却要成为神的百姓。亚述过去是被神利用的工具，将来却要成为神手的工作。他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灯，做我路上的光。